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透过幸福教养专题，陪伴你在教养的路上，有满满的幸福感。上次我们跟好朋友们分享到另外一半过世所产生的单亲教养压力。今天我们要继续邀请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医学博士、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身心诊所的院长杨聪才医师，来跟好朋友们分享当配偶过世时，单亲父母该如何处理身心的健康压力，当我们感到悲伤时应该要怎么表达。我们要继续请教我们的杨医师，这时候如果我们另外一半过世了，其实我们也是很软弱的，我们可以在孩子面前流泪，或者是说出我们的心情吗？我们可以如何跟孩子谈？
答案是可以的。那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反面来讲，如果你太过度的坚强，我们叫钢铁人症候群，一方面你都承担自己，你自己容易生病，二方面你也给孩子造制造一个假象，哦，我也要英雄有泪不轻弹，这是不好的。所以在生理层面来讲，父母亲在孩子面前如果显露自身的软弱，反而可以促进亲子间的情感连结。研究表明呢，当父母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孩子会感受到更大的安全感跟信任感。这一些正面的情感反应对于孩子的脑部发育很重要的哦。包括大脑有情感处理区域，像杏仁核边缘系统，还有理性的前额叶皮层，就会受到积极的亲子互动影响，从而促进情感调节能力的发展。再来心理层面，有研究显示，父母亲如果显露软弱，可以教导孩子如何处理和表达自己的情感。那这种示范作用有助于孩子建立健全的情感表达方式跟心理韧性。就例如呢，当父母在适当情境下显露脆弱，而且展示应对的策略，孩子就见人贤思齐，有样学样，近朱者赤，然后孩子学习到如何面对挑战跟困难，这对他的心理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心理学家也强调，需要注意显露脆弱的方式跟频率，过度或不恰当的情感暴露也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压力或焦虑，有时候孩子被迫提早成熟变成伟大人，这样子也不好哦。环境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家庭环境的支持性跟稳定性是孩子成长中的关键，在一个支持性的家庭里面，父母适当的显著软弱，可以促进呢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情感联系跟沟通，然后孩子也觉得可以协助参与解决问题，提升整体家庭的一个心理健康。所以从灵性的角度来看，父母显露脆弱是一种展示自我真实性的行为，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内心的和谐，还可以促进与孩子之间更深层的灵性联系。那研究表明，灵性修养跟实践可以帮助父母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感，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祈祷啦，阅读圣经啦，也能够帮助父母减少压力，提升内心的平衡，进而有效的跟孩子进行真诚的情感交流。那这些灵性的练习呢，跟支持系统在家庭中的应用，就很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理解跟支持。那你跟他讨论的时间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要选择适当的时间，你不要说他在情绪很低落压力很大的时候跟他谈，这样子他很困扰。第二个要保持真诚和简明，那你能够呢简明扼要讲完整。第三个，讲了问题你也要展示你的解决方法，孩子比较大你也可以请教他，他有没有他的看法。第四个，鼓励孩子也能够跟你交流，双向的表达。第五个，也要让他知道万一有需要，我们赶快寻求像精神医疗团队的支持，专业的帮助也很重要。
所以说出来其实很重要。现在有的孩子他们其实不想说不想谈，但是我们又很希望他敞开，这个时候杨医师有没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孩子们他不想谈，你要来厘清他为什么不想谈。比如说女孩子一天讲话20000字，男生讲话7000字，他本来就比较少话。那有一些父母亲尤其做妈妈很聒噪，那你说你赶快讲你赶快讲，然后呢你讲10句他还没讲一个字，因为他还来不及接收你要讲什么。沟通方式啊，言语是占了 30% 不到哦，其他70叫非语言。现在科技很进步，你也可以透过科技的软体啊 LINE 啦、脸书啦、IG 啦等等的方式来交流嘛。语言那个文字的力量也很大的哦。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讲话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好的话他觉得他反而觉得讽刺，可是你如果写下来表达对他的关心啦、或者是请教啦，那他心情不好不会看，心情好的时候会看，他就愿意回馈给你。所以这都是要学习的。第三个，要常常学习三明治的表达法，肯定、支持、鼓励。诶，帅哥，你今天穿得很整齐。他说每一个人都喜欢被肯定的，那你顺便把内务整理好那就更好，那是叫提醒。你这么聪明，你讲一遍你就听得懂，这就是鼓励。善用三明治表达法也比较会鼓励小孩子愿意来去跟你互动跟沟通。
像面对这样单亲教养他们的生活挑战，会建议他们在信仰上面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吗？
我们虽然说健康就是四大柱子，生理、心理、环境、灵性，但是我们越来越看到灵性这件事情，如果你顾得好，它的稳定的力量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三个面向。那所以生理面向有研究显示，信仰跟宗教活动对于个人的生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就有研究显示，比如说基督徒，那他就比较不会抽烟，不会喝酒，这时候比较较低的一些身心健康的问题，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还有死亡率。那这一些因为有透过宗教仪式的像祷告啦，降低压力跟焦虑，促进身体健康。国际有名的期刊研究显示，单亲家庭中如果积极的参与宗教活动，能够有效的管理压力，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也能够戒烟、节制饮酒跟均衡的饮食。信仰在心理层面的支持很显著。那宗教信仰跟灵性呢，能够提供在心理上的安慰跟希望，帮助个人在面对压力跟困难的时候保持心理的健康。研究也显示，宗教信仰能够减少焦虑跟忧郁的症状，增强心理韧性跟应对的能力。国际期刊里面有研究说，单亲的母亲在信仰的支持下，能够更好处理孤独跟忧郁的情绪，提升自我的效能感。那是2021年的研究。然后信仰还能够提供一种归属感跟身份的认同，这对于在生活中感到迷失或无助的单亲家庭成员很重要。在魂性面向主要体现在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上面，宗教团体常常会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像团契，然后或甚至其他的资源的连结，然后包括情感的支持、实际的帮助以及信息的支持，然后这些也能够帮助单亲家庭在面临经济跟生活压力获得实际的协助。那国际期刊在2022年的研究显示，宗教社群的支持能够减轻单亲家庭的经济压力跟育儿负担，对于单亲的父母亲很重要。那这些社群活动还能提供一个安全跟接纳的环境，使单亲的家庭成员能够分享金额跟寻求支持。那灵性方面确实就是因为提供内在力量跟指引，也就是精神上的粮食。灵性的生活能够使个人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找到意义和目标。像我以前碰到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圣经的旧约的约伯记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面对挑战的一个的支持。因为你会相信，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相信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美意的安排，面对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了。然后呢，你会用一种很正面的积极态度去面对它。所以在2023年的研究显示，灵性的支持能够增强我们一个人内在的和平跟幸福感。
那我们也请杨医师来帮我们说一下，就是在你的这么多的经验当中，就诊的或者是之前曾经有的经验， 啊，您如何来就是给予这些单亲的家长一些建议？
生理面向有两件，第一个要定期的健康检查，因为失去配偶的单亲觉得都常一句话挂在嘴巴，太忙了，这时候呢就忽略了健康。我们常常说健康是一，其他是零，所以要定期的健康检查，保持适当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啊，要活就要动，睡眠一定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睡不好就要百病生，睡眠有养颜美容减肥增脂的效果。建立固定的作息时间，晚上11点到早上6点好好睡好觉，睡前的仪式做好，30分钟内能入睡，睡6到8小时，这很重要。适当的寻求资源，心理的諮商，精神医疗团队的协助，可能透过药物、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然后呢，悲伤跟压力就可以获得支持。学习适当的 EQ 的技巧，深呼吸，写感恩日记、快乐日记，有助于减少忧郁跟焦虑情绪，增加像血清素这种重要的情绪传导物质，很重要。积极参与支持的团体，跟同样经历丧偶的父母交流，分享经验跟建议，能够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跟鼓励。第三个，环境面向，首先谈到社会支持，寻求家庭、朋友跟社区的支持很重要。那2020年研究显示，这一些呢是可以得到实际上的帮助，包括接送孩子跟协助，让他会觉得我们这互相帮助，助人为快乐之本，大家都有帮助。为孩子和自己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有助于提供稳定感跟安全感，确保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进行家庭活动，包括用餐的时候不要用手机，可以大家交流经验，跟你一同学习娱乐，一起唱歌，一起运动。教育的资源，那比如说利用学校和社区的教育资源，像课后辅导或者是兴趣班，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的积极性跟社交的活跃度。第四个，灵性面向，首先谈到正确的宗教信仰，有良好的宗教信仰可以提供情感的支持跟安慰，所以参与宗教的活动，寻求精神上的指引跟慰藉，有助于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心灵的平静跟心理的韧性。马斯洛的精神，你怎么样能够有生理需求，接着有安全、尊重、归属、自我实现，那这一些建立好，甚至包括参加志工的活动，来帮助他人获得成就感跟满足感。
我们的时间很开心，邀请到杨聪才医师跟好朋友们分享单亲教养的话题。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在良友电台或是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晨曦。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